各位有没有想过，自由可以说是圣诞节一个核心，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跟我们的自由是否有关？有没有想过？几周以前，我们谈论到一般人看宗教的两种可能的方式，两种我们如何得以遇见神，得以跟神有关系，甚至得以得到救恩的一个模式。各位记不记得？两个模式，对不对？第一个模式是什么？是庙宇模式。庙宇模式是关注一个有一个神圣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是至圣所，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天堂，是人们试图透过遵守神圣的权威所阐述、所解释的神圣的规则来达到的一个地方。而这些所以成为一个神圣的信徒，是因为他们知道要达到那个神圣的地方，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遵守神圣权威所解释、所教导他们所有的神圣规则。所以必须要这样子一步一步做，才能够达到那个神圣的地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那个最高的层次，没有的。为什么？问题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是透过遵守所有这些规则，进入到另外一个级别。可是当你进到这个级别以后，你会意识到怎么样？还有另外一个级别，你必须要去做，一直达到的。所以你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来达到更高的层次。那么这种宗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了哈，你永远做不完，是不是啊？那么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忧郁。因为永远永远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可以达到那个标准。而这种宗教，我们可以总结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做做做，要做的更多，要做的更好，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永无止境的规条，你必须要去遵守。这是这个特色。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耶稣基督降生了，耶稣基督来了，他的降生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一个东西。我们称之什么？什么模式？恩典模式。那么这个恩典模式，可以用两个字，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之前所说的。各位记不记得哪个两个字？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对。他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一切，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所有有需要的工作，耶稣基督诞生开始了跟你我的关系，请你记住，他的降世为人来为你支付了所有的罪债，他的降生做了一切所需要的事情，他已经完成了。很重要的，神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无条件的爱你。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情，你真的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可以让神多爱你一点。我们很多人就说，我这样做神会多爱我一点。我告诉你，永远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无条件的爱你了。那么我也强调一件，你也不可能做什么事情可以让神不再爱你。为什么？因为神爱你是无条件的。如果神爱你是无条件的，那么还要有条件让他少爱你一点，那么这就叫什么？这就是 不是无条件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配得到的神的恩惠，是一个免费的礼物。而不可否认的哈，无论是你透过庙宇模式还是恩典模式来过活，绝对会影响你的一切，同意吗？会改变你一切，它会改变你行事的动机，它会改变你的世界观，它会改变你的宗教信仰。而最大的问题是，请你注意，在基督教2000多年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要把恩典模式跟庙宇模式融合在一起，这是个问题。其实保罗提醒我们，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得到最糟糕的宗教信仰。你可能会以恩典的承诺开始，你会想到，你看神这么的爱你，你看到没有？ 神爱你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儿子赐给你啊，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你接受耶稣吧。那么对方可能听到了，啊、哦，好棒哦，啊、哦，我接受了耶稣啊、哦，好啊。然后怎么样？我们可能会说，哎，很好，现在你开始要遵守所有的这些规则。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有。然后就开始带进了努力。这就是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原因。使徒保罗当年是庙宇模式里面的佼佼者，我们可以说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他非常清楚庙宇模式里面的里里外外。后来呢，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记不记得在大马士的路上，突然间他都得到了了解，了解意识到了恩典模式，他的热情怎么也开始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在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他去到了一个加拉太一个地方，当时有很多的加拉太人是在信主以前是什么，是拜偶像的，是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庙宇模式的一些制度，他们给他们的偶像献祭。而当他们听到了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后，他们回忆哇，这样更好耶，因此呢，他们就接受了所谓的恩典模式，以信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但是当保罗离开以后呢，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假教师就告诉他们，哦，你们接受耶稣啊，很不错，很好耶，但是怎么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追随者，在基本上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啊，所以你必须也要先成为犹太人啊。那怎么成为犹太人，就必须要怎么样，行割礼。而这些加拉太人呢，居然也相信这种论述了。哎呀，结果这个消息传到给保罗，保罗怎么样，就赶快写信给他们，对他们说，不不不，不可以这样子，如果你们尝试混合这两种制度的话，将会污染稀释和远离恩典模式。但恩典模式变得一文不值。保罗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件大事情，因为这是基督教一切腐败、一切错误的根源，这是夺取基督徒喜乐的根源，这是大多数人为什么说他不喜欢教会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到很多时候你会在你的平安、你的慈爱、你的喜乐会正在流失的一个原因。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前面的14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了几个重点。首先他强调了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降世的宗旨是干嘛，是要自由释放，要来释放我们。耶稣基督降世，我们庆祝耶稣基督诞生，庆祝圣诞节，为什么？因为道成肉身的原因就是为了您的自由，要把你我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要把我们从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其实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在这个字眼啊，这个两个字眼啊，在耶稣基督的言谈当中是满意的。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开始他事工之前的第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到了会堂里面，记不记得？他拿起书卷，打开哪卷书？以赛亚书，对不对？然后这是他开始施工的第一天，第一个时刻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打开书卷以赛亚书，他说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怎么样？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报告神悦纳人喜年。那后来也嘛，后来又说了，所以天父的儿子他嘛，对，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么样？真自由了。如果还不够的话，同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也说什么？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而保罗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他从第一节开始，他说什么？我们一起大声来读这一节经文，来，一起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听到没有？自由，自由，自由。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一个主要宗旨。那么请你容许我说，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一路走来， 你没有体验到，你没有让你感受到自由，没有让你感受到清神，没有让你感到更加的喜乐。如果你的基督徒生活的经验里面是使你更加的重担压肩头，感觉更加的沉重，感觉更加的充满罪恶感的话，那么请你容许我说，你可能走错路了，你可能已经掉进了律法的主义里面，你又回到你的庙宇模式里面了。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这就是保罗所谈到的第二点，律法主义的产物是什么？奴役捆绑我们。律法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庙宇模式的产物，什么是奴役捆绑的？看保罗在第一节这时候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所以要怎么样站立的稳，不要再被什么奴仆的恶挟制了。请你注意到这保罗在这边经文提到的奴仆的恶，请你注意奴仆的恶，他不是讲罪，他是专注在什么宗教系统里面。他说耶稣来把你从宗教信仰里面释放出来，怎么会这样说呢？宗教信仰又怎么能够让我们再次的被奴隶被挟制呢？他是进一步的描述了，他一方面对于那些没完没了的规条你有义务要去执行，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拥抱着需要执行无止境的规条的一个责任。你看到的，哎呦，请你不要注意，不要错过这第二节经文了。保罗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哎呦，你知道吗？我读到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保罗告诉你们，当你在教导你孩子的时候，我告诉你哦，你们去讲过这句话。当你老爸来告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告诉你哦，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什么？很重要的。”我告诉你哦，你再这样子下去的话，不要你了，有没有？有人在笑，显然我们都讲过这句话嘛，对吧？这些很重要的。他说：“我保罗告诉你们，在里面是说，我非常清楚，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听啊，我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过去就生活在这个庙宇模式当中的。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怎么样无益了。我希望盼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的那个他那个情感里面也了解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好不好？请你记住哦，拜托哦，保罗是不是反对割礼啊？保罗不是反对割礼本身，他有没有受割礼？有，他不是反对割礼，他说反对的是什么？是他们在这里的解读的内涵。因为那些庙宇模式的那些教士的思想里面当中，那是第一步，就像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所需要的入门条件，必须说，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在此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讲了什么？他是欠行权律法的债。”请你注意到这里的欠债的观念，欠债。当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听到保罗的论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他们就好像会说：“哎，保罗，拜托啊，这只不过是一点点。”额外的宗教规条要求而已嘛，割一下，哎，有什么关系？这么重要吗？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哎呀，就这样子而已，就无伤大雅，反正也不什么了不起，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关系嘛。但是保罗说什么？没有搞错啊！他说，如果你们认为你必须这样做的话，只是一小小的一个规条的话，如果你们认为只是一个小小的规条的话，那么你们完全搞错了。他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一给那些庙宇模式在你们生活当中有任何权利的话，保罗说相信我，我告诉你，你不会明白那是何等的重担的。你不知道你正好像怎么样，好像你正打开一扇门，让那个臭鼠进到你的帐篷里面，进到你的房间里面来。你听到 臭鼠进到你的房间会怎么样吗？你会臭死你的，然后怎么样进一步的辖管你的生命，让你痛不欲生。我不晓得各位了解不了解保罗在这边说什么。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犹太人，在希伯来文里面，那律法里面有十诫，是吧？同意吗？然后甚至怎么样，大约有613条的其他的诫命，在当时。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犹太教里面 额外的规条而持续的加征了。到了耶稣基督时代，已经是数千数万的需要遵守的一些规条。哦，到现在就不用讲了哈。我相信有人在纽约里面，如果你碰到那些犹太人的社区里面，很清楚，比如说遵守安息日，安息日遵守安息日好不好？好不好？好啊，累死你！做工做了六天，总算有一天休息，好不好？好的不得了，这是很棒的一个规则条，是不是？谁不希望有休息？对，第七天可以休息，对。可是慢慢的，这就变成安息日，完全不可以做工，不可以做工，那也很好，就不可以做工。但是问题是什么？什么叫做工？什么叫做工？哇！所以就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一整套的规条。什么叫做工？比如说有人跟我讲很有意思的，在耶路撒冷，听说好像纽约也有，听说有人跟我讲说纽约也有，有一个叫特别的安息日的电梯，啊，安息日电梯，电梯就电梯什么？安息日电梯，电梯的话是平常的话都是正常的，你按着它就上，按着它按你会按下下，但是到安息日是怎么样？自动的，已经程式要弄好了，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规定什么？你按电钮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做工。这问题就来了。安息日按电钮就做工，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要下去怎么办？也不能按啊！一按的话就违反安息日的规条啊！所以他们就有所谓的安息日电梯。一到安息日，电梯自动的每一层都怎么样？都停。所以一进去的话，你根本不用按。他就过一层层就下去，一层一层下去，只是花时间的。但是怎么样？你不需要做工，你就不需要按任何的电梯触犯了规条。这种规条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可以在任何那个规条导向的一些属灵经济里面的体系里面看得到。他们会想说：“哎，一个规条很棒，那么如果有更多的规条，那更好不好？那就更好啦，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永远就不会结束，而且会变得越糟。所以事实上，这就导致了什么？”这就导致了一个自我，陷入一个自我的痴迷里面。与其专注于神，你变得专注于自己，沉迷于自己，因为你总是注目到你自己的表现。你的属灵生活这样子哈，哎，我做的怎么样？我做的怎么样？还可以吧？哎，我讲的怎么样？还可以吧？哈，哎，你们还没有睡觉，还可以哈？哎，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说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不是的，你只是说。哎，神，我做的怎么样？哦，我做的不好。哎，我下次改进。哎，我做的下次我更这样好。哎呦，我觉得会改进。你注意到没有？这专注什么？我。第四节，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的，从恩典中坠落了。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里保罗所使用的字眼：恩典中。坠落了，从恩典中坠落了，他从恩典中坠落了。请你注意，在这里保罗不是说他们已经陷入罪恶，他是说什么？他们是落入到宗教化里面，远离恩典。他说恩典是基督徒的经历的一个标志，恩典是你的天父完全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所有的秘密，你所有的软弱，你所有的败坏，但是他却仍然爱你，这是恩典。恩典是你我完全不配得到的，但是他仍然给你给我，就是恩典。当你开始尝试靠自己去赚取的时候，恩典实际上已经怎么样？已经远离坠落了。我讲清楚了吗？我举个例子好说了，今天比如说敬拜完以后，就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哎，许长老，你今天讲得很好，很感动。哎呀，我心中非常感激你。哎，这里是沈和谐一家餐馆的礼品卡，一张50块钱的 gift card 礼品卡，给你。那我说，哎呦，不敢当了，50块钱礼品卡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啊，怎么可以呢？哎，那我就付这个钱。哎，我这里正好有50块钱，有两张20块的，有一张10块，哎，50块钱给你。他说什么？你说什么？那个弟兄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给你的免费的礼物，你尽管拿去吧。”我说：“不可以了，怎么可以这样？那么至少让我付你40块，好不好？”哎，不行了，不行了，我这是个礼物，你要拿去吧。那我说：“那我30块好不好？”不行，不行，不要！我就……哦， 二十块，我这里二十块，好了，我就给你二十块了。你被我烦的要死了，然后怎么样？好了，算了啦，我就拿你这二十块了。那么这也是五十块的 gift 卡，你拿去吧，我拿你二十块钱。弟兄姊妹，请问一下，在那一刹那，这张礼物券是不是一个礼物了？不是一个礼物了，这叫什么？折扣了。我讲清楚没有？不再是一个礼物了。同样的事情其实发生在你我身上。当你说耶稣啊，我非常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啊，这是你，我知道你是你为我所做的很棒的礼物，但是让我来回复你一点点好不好？我知道我完全不能够支付你所有的代价了，但是让我最少让我付出一点点来补偿你好不好？哎呀，我做一件事情，我做好事情，我做一件事，哎呀，做一件事，哎，我用我的善行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激，可不可以？就是当你这样一想的时候，当你说的那一刹那，当你拥抱这种心态的时候，那一刹那你的救恩不再是一个礼物了，而是一个什么？折扣。而是一个折扣。恩典完完全全被你打碎了。那个不再是一个恩典，这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你已经从恩典中坠落了。当你尝试靠自己去赚取你的救恩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从一个整体的恩典概念里面完全坠落，完全分离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提醒我们的，你已经什么？与基督隔绝了，你已经跟基督隔绝了。请你记住哦，保罗不是说你已经借着恩典得救，随便吧，没有关系的，好吧，反正神也爱你了，反正也不会多爱你一点，也不会少爱你，没关系的，对，行吧，那你就随便吧，任意去做你自己是高兴的做，任意去杀人的，任意去放纵你的自我了，让你去自由去放纵我行我素了。他不是这样讲的哦。因为什么很重要的，请你注意哦，这边第三点什么很重要的、哦、恩典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爱。恩典的要点不是让我们放纵我们，让我们去做犯罪，恩典的关键是爱。请你注意接下来保罗提到的两节经文非常重要的。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靠着恩典，凭着信心等望所盼望的义。盼望，什么是盼望？什么是盼望？什么是盼望？我那天在准备这个时候，我问秀煌，什么盼望？盼望跟希望一样不一样？盼望跟希望一样不一样？哦，他就跟我解释了半天，盼望跟希望不一样、哦、是有点不太一样。我告诉你、哦、盼望在希腊文里面意思是什么？是绝对的确信，是绝对的确信、哎、跟希望有点不太一样。我希望你今天爱我一点，那就很麻烦了。他会不会爱你一点？不见得。你对他好一点，他说不定爱你一点。你对他不好的话怎么样？不要急得回答我，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希腊文里面的盼望是绝对的确信，那一件事我知道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盼望。我知道那件事情怎么样一定会发生的。当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意义，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听着哈，如果我知道我是借着神的恩典而不是靠我自己的表现被拯救的话，那么我知道，我确实的知道，就是我的未来，我知道在荣耀当中神将以他的爱继续的拥抱着我，我将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要在荣耀中转变成为多么美丽，是远远超过我所能够想象的，我会被神的爱完美而圣洁所包围的。这是保罗所提醒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所盼望的义。美义是跟神完全的性格相符的。话说回来，如果你在庙宇模式当中，你不会有任何确定的，你可能只是希望，你不会有盼望。我讲清楚了没有？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永远不会确定你是不是做够，是吧？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在衡量你。我今天奇怪，我昨天跟太太 同样讲这句话，为什么昨天他那么高兴，今天就那么不高兴？你知道没有？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小弟兄没有，小弟兄不会有，是吧？我希望我这样做应该得到同样的回应。我告诉你，不要讲了，我们的孩子早上来跟你讲，妈妈我可不可以吃糖？没问题啊，可以去吃啊。下午同样一句话，你在讲电话当中，妈妈我可不可以吃糖？不要吵啦，你没看到我在讲电话？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孩子希望什么？孩子希望拿到来到你面前，早上跟下午是怎么样？是一样。但是你永远不可能，你永远不知道，用着一样的，你永远不知道你做的够不够，你永远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在衡量你。我告诉你，你甚至会想说，我也不知道我去会去天堂还是地狱哦，是不是啊？你为什么我在台湾的拜拜拜拜了半天，我有没有确定我说一定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我希望，是吧？我希望，但是我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你，绝对没有把握，不然我为什么一天到晚来拜？是吧？注意到没有？哎呀，也许的，也许会去天堂，但是什么？我可能是住在帐篷里面哦。人家拉九进天堂是住在大豪宅里面，我可能是住在天堂，住在那个小帐篷里面去哦。我也真的不知道呢，我没有确据耶，你知道意思吗？我讲清楚了吗？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保罗这边提醒我，如果你相信恩典的话，你会怎么样？这是我所盼望的，讲清楚了吗？这是我盼望的，这个美景就是这样子，就是很清楚的在那边。这可以让我弟兄姊妹，让我感到激励，同意吗？你们注意到没有？希望跟盼望是完全是不同样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想到你的未来是何等的有确据，蒙福不蒙福？自由不自由？自由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这为什么很重要？说实在的，有人知道我们传南谷一天到晚传扬福恩典的，然后就有人问我了，哎，徐弟兄啊，你怎么可能传扬100%的恩典？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我失去了会被神拒绝的恐惧，如果我失去了对地狱的恐惧，那么很容易的怎么样？我就会放肆啦，那么我就很容易就怎么完全陷入在罪恶里面来了。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有没有道理啊？好像有道理，对不对，你在滥用恩典哦。但是我想过一句话没有？我想过一句话没有？我的答案是什么？想一想看，如果你失去了被神拒绝的恐惧，那么你就会非常放肆的去犯罪的话，那么真正的你的动机是什么？是恐惧还是一个爱？我讲清楚了吗？你的动机是因为你惧怕，所以来去遵行，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但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什么？这里有一个更好的动机啊，那是什么？盼望，盼望。因为你知道那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当你知道那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你就怎样？你就有一个动机能够往前行的。既然神已经在那边准备好那么大棒的地方，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情？我讲清楚了吗？既然我是一个在神里面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沾染污秽？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姊妹，那就是知道我在我前面有一个惊人的美事在等着我，我只想尽我可能的。哎呀，怎么样？哎呀，那么美好，看到旁边的人都没有那个盼望，都只是希望进天堂。我怎么样？我真希望我能够多抓几个人，让他们进到我们里面，让他们有盼望。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同意吗？这是我们所要拥有的，是不是啊？那保罗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理论，很有意思的。其实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怎么样？怎么样？全无功效，全无功效，什么意思啊？”没有用的，白搭了，白干了，是不是？没有任何价值了。然后下去一句话很有意思，请注意，这个 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庙宇当中的佼佼者，在了解了恩典模式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啊，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很喜欢新译本的翻译，很直接，其实原文就是这样，其实就这样。我们一起大声来读，那个绿色的，好，一起来。唯独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不是绿色的，白色的，对不起。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我们会想说，哎，对不起，保罗，请你说一下，等一下啊。唯有，也就是只有一个才有用处。哎，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多少东西啊？有没有？圣经里面有很多哎，圣经里面有没有实践？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很多事情告诉我们？啊，有多少有功效啊？有没有很多？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回答说什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什么？只有那借着信表达出来，不，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功效。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这边提醒我一个非常很重要，一个真正不容轻忽的一个大事情。事实上对他来说真的是那么重要，以至于他继续的说，继续的阐述，继续的强调，他说注意听啊，你们要小心啊，你们千万不要等闲视之。你看第七节保罗对他们说什么，他说啊，你们向来跑得好，你们就是你们做得很好了，对哈。他说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叫你们不中，这不是出于这样，可以看到没有？他说这种诱惑，这种说服，那种内疚驱动，充满压力表现导向的那个说服诱导，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他提醒他说这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不是耶稣基督来的。然后他 用一个现象来做比喻，他说一点点的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什么意思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北方人嘛，哈，我是南方人的哈，但是我知道哈，面包跟饼干不一样。废话，面包跟饼干有什么不一样？都是面做的啊，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一个有发酵，一个怎么样？没有发酵，还有意思的哈。你做面包，你知道吗？哈，需不需要很多的面酵啊？就放一点怎么样？然后你就把它揉揉，放到面里面怎么揉匀了怎么样？你就放着怎么样？过一阵子出来怎么样？本来不是这么一点点吗？然后忽然间怎么样？放那起来，很容易了解，对，是不是？保罗说，只要一点点的酵，只要一点点就够了，你就可以看出饼干跟面包之间的不同。为什么？因为教改变了整个的性质。他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他说要么就是恩典，要么就完全不是恩典。你不可以有仅仅一点点律法掺在里面，因为只要有一点点的律法在里面，就会腐败整个的救恩。你有注意到保罗这么强调的观念在里面？保罗知道这最终会把人带到哪里去，他知道一点点的教会导致了两千多年来存在这种现象。一些教会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一些教会的模糊信息，常常可以讲要更加努力，要做一些事情来赚取神的祝福，要努力做一个好孩子，要做一个女儿好孩子。哎呀，听多了，我也经历过了，对。啊！但是保罗说什么？不不不不，他说你们要搞清楚，那就是我从前所在，现在逃脱出来的地方，千万不要再回到那个奴隶里面去。然后他说了一个圣经里面唯一保罗说的，可以说是一个限制级的话。这个是有人说这个是保罗所说的最不体当的话，但是很有意思的。恨不得那些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么和合本写得很清楚， 很文雅哈。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把自己隔绝了，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我很喜欢新译本的原文就是这样写的。 我恨不得那些长老里面的把自己给阉割了。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你们，如果他们认为一点割一点就很好，就很属灵，那么为什么不把整个都给割掉？懂了吗？哎，不仅仅是做割礼，更进一步把整个自己的阉割干净，那不就更属灵吗？哇，你们听到他的逻辑？当然我告诉你，这个限制级的，还好我们没有孩子。哎，天哪，的确是不太妥当，但是有点荒谬。但是因为什么？保罗使用这个荒谬的观点来表明，认为我的灵性可以用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来表达，在身上加注多少的痛苦来定义的话，这是何等的荒谬。各位，我讲清楚了吗？保罗所强调就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他这个逻辑会导致什么？他说非常荒谬的，就会跟我前面讲的会滥用。他说你不要去滥用恩典，不要去滥用它，你不要滥用恩典。第十三节他就接着说了，弟兄们，你们蒙召的时候是要得什么？得什么？得自由的。但是千万记住，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自由是另外一种什么？奴役了，是不是？对，很上瘾，易怒怨恨。不要将那些自我毁灭的行为跟宗教的连接交换起来。请你注意，保罗当保罗说圣殿模式不能够使你成为圣洁，庙宇模式不能够使你成圣洁，他不是说你不要圣洁，他不是说你不要圣洁，要不要圣洁？要圣洁。他说庙宇模式不能够达到这个果效，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成为圣洁。如果你正在跟你的罪恶挣扎，你说我要继续努力，我要去尝试，我要尝试再尝试，但是你会发现你尝试了半天有没有用？没有用。有什么？我们多少人经历过了？我们明天开始又是新一年了，对，我们下礼拜我们再谈了。对，我们每一到一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下定心志，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圣经读一遍最少，对。可是读一读怎么样？读到出埃及怎么样？就出不来了，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这一年怎么样？我要好好的带我的妻子，有没有？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最少假装一下嘛，对。然后怎么样？过不久怎么样？冒出来了。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们想不想改？我们想改，我们想做，我们努力再努力，我们发现怎么样？我们根本落在一个困境里面。第二种就是这样子，这是庙宇模式的一个，这是在我们本质里面的一个工作导，一个迹象导向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保罗这边提醒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如果你一生非常宗教化，非常律法化，他说你要一直努力做好事情，要继续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不确定神是不是不爱我了。保罗说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如何改善你的关系，你如何不在你的庙宇模式里面当中，你如何可以克服那些破坏性的习惯，你怎么能够变成更像耶稣基督呢？你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想知道下礼拜来，下礼拜我们要谈论这个话题。好，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进入了一个非常美丽实用的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谈。接下来他用一个警告来做结束，千万不要将之复杂化。恩典真正重要是爱，不要让它复杂化。请问不要把恩典复杂化，请你不要错过这一段这一节很棒的经文。第十四节他说什么？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全律法整个律法，什么全律法所说的就是摩西五经啊，旧约这些多西，这些律法可以满足真正的一个根源在哪里？是爱人如己这句话。这是非常强有力的论述，因为这是引用犹太人非常熟悉的旧约律法。其实这是从旧约里面的一个核心里面，摩西 五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的什么立位记里面所描绘出来的，是吧？保罗意思说，你有没有看到？你们一直强调律法，好，你有没有看到？一直可以追溯到我恩典，其实就在当中的。保罗说，我的弟兄们，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一直都是拥抱了这个真相。现在保罗自由了，他看到了基督这个愿景。他说：“我过去很笨的呢，我过去怎么这么眼瞎、啊？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啊！亚伯拉罕是借着恩典得救的，还是借着行为得救的？恩典得救的。撒拉是借着恩典有了孩子的。摩西，哎，请问一下，摩西被呼召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是不是个凶手啊？是不是啊？还是一个圣贤啊？”他是一个凶手啊，是恩典呼召了他。如果恩典在摩西律法里面，恩典在律法在立位记里面的律法核心，他说这一直都在那里地方，他是圣经开始的书卷里面所有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的恩典模式在里面。那么我怎么没有看到？因为怎么样？因为我过去里面的这个肮脏污秽的庙宇模式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所有的精力，我所有的时间，以至于因为专注在我的庙宇模式那些规条，要去做，要去做，要去做一些表现里面，以至于我的视线看不到真正的恩典存在它当中。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也对我们一个挺大的提醒。我们上次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靠着恩典进入入门，但是过不久，我们很容易的怎么样？我们就很容易回到我们过去的庙宇模式里面。行为导向里面，现在他在基督教里面同样的事情发生。他说：“不要，不要这样子。”你看到吗？为什么很重要？他说什么？唯有一个用才，唯一的，唯一的，唯一的，唯有一个才有用处，那就是怎么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唯独恩典。唯独恩典，他在强调你不能有什么平衡不平衡，你不要想要在恩典模式里面跟庙宇模式里面中间取得平衡，他说没有的，不可能的，一点点的叫人会把它破坏掉的，没有什么平衡不平衡，只有恩典，没有律法。请注意，这就是保罗对加拉太人一再强调的一个原因。他说：“我知道这似乎很疯狂，但千万不要容许律法的教再次出现在教会里面，破坏教会。”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南谷一直强调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南谷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很不客气的说，我们非常强调恩典，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确保弟兄姊妹们没有被这个教所影响。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能够了解到保罗在这边一个提醒的话，那么大多数的人都能掌握到这一点的话，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的教会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社区将会有何等的不同？甚至我可以说，如果我们大家都了解了这一点的话，我们的世界会有何等不一样，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想象一下你的生活，不要讲太多了，你的生活会有何等的不一样的改变，它会改变一切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第一个棕榈主日，记不记得当时的人们挥舞着棕榈树枝？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降世是一个弥赛亚，对不对？是怎么样一个弥赛亚？是在政治上要来释放他们，要让他们解救他们，要让他们得自由的弥赛亚，是不是？可以吗？所以怎么样？哦，大家就一起拥护着他。但是那个时候耶稣说什么？你知道我可以那样做，的确我可以那样做，但是那种自由真的不会持续下去，那个不会持续下去，因为它不能够解决真正的人性的基本的问题。耶稣说，我来是要属灵的层面上释放你，在更深的层次上，更持久更长久的层面上让你得自由。我会借着我的十字架付上极高的代价，通过恩典来释放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必须注意的。保罗一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深藏于心的三个事实。耶稣基督降生的宗旨是什么？是要让我们得自由释放。如果我们回到以前， 律法主义的产物是什么？是让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常常经历的是奴隶，是一种捆绑。我了解到真正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爱，很重要的爱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往前行。你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你拥有这样的自由吗？你知道你可以拥有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吗？更重要的，你得到了这样的自由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一个在今年的年末的主日里面，你再次借着保罗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世，他的目的就是要来释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知道，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这些恩典，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得到了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当初的加拉太人一样，不自觉的又走回了老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要来表现，要来加上什么，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喜乐，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平安，失去了我们的确据。天父，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今天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有个回应。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在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不被我们环境，不被我们过去的思维所辖制，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真正的得着那你要赐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自由。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